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这一段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一段信息，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宣教的人生，也是谈到他宣教的开始。他说我传福音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所以刚才我们已经把所有的经文都提过了，所以我稍微复习一下我上一次来谈到的第三人生，还记得吗？还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因为现代人岁数多了嘛，多了这个30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第一人生我们懵懵懂懂的，第二人生我们拼命的工作，第三人生大概在50岁或退休以后的这个第三人生，那么神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多出了这30年，你有没有想要做什么呢？所以呢，你会发现哈，有一首歌你有听过，《我的未来不是梦》啊，这个是谁写的？谁唱的？张雨生嘛。这个人的未来怎么样？啊，他没有未来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未来，对不对？他有一个梦，我很喜欢那首歌里面所写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什么？希望在动。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每天认真。可是哦，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有的人有第三人生，有的人没有第三人生，他甚至第二人生就走了，是不是？所以上次我提到了哈，从第一人生我们过渡到第二人生，我们毕业了，我们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50岁、60岁，你进入第三人生，或是进入退休之后，那你有什么想法呢？所以我上次稍微分享了一下，有的人就开始有很多的活动，怎么样让自己第三人生过得更充实，办各式各样的讲座在当中。所以我今天要谈到你怎么设定你的第三人生。很多人就有很多的规划，有事先的准备，想想在这个30年的黄金岁月，如果我们没有像张雨生那样的这不好的运气的话，我们还能继续下去，那我们就能有的人呢很奇妙，就规划坏的话，第一等退休，第二等退休，第三等退休，第一等退休玩乐器喝茶，第二等退休没有忧愁的到处去旅游，第三等的人呢就干嘛，精神好，就养鱼浇花种菜种水果，四等人呢就有好时尚唱歌跳舞到广场跟大妈一起，然后第五等退休没事干，闷在家里写验字第六等退休还更好笑，没病花钱吃补药七等退休怎么样呢回到聘回原来的当我做个顾问挣点钱，八等退休最辛苦，变成儿女的保姆带小孩，九等退休是缺钱花，那只好打工守门赚外快，第十等人呢心不宽，每天在家里逼着脑血栓，有人画这个图很有意思在里头。所以很多人在人生的当中里头，你如果没有好好去规划你将来还是做的事情，你会发现你的第三人生里头也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有的人用健康修养为目标，设定目标很重要的，有的人旅游观光为目标，是我上次说嘛，死前有100个地方一定要去，对不对？你设定目标。有的人返璞园观园就在家乡回到家里面去买一个地方把它弄得舒舒服服的。那有的人呢做一些社会公益有一个叫王建轩的人就到中国去带了很多希望小学，哇，因为很多人没有受训带希望小学。有的人用创业，小时候的梦他要完整，他说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就可能就开始去重新一个创业在里头了。今天我谈到有一个人，这个人叫林慧中牧师，他来到美国也是一样，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就很努力了，他开了餐馆，跟他的先生开餐馆，在旧金山北美地方他连续开了5间餐馆，非常赚钱的五间餐馆。但是他在这个餐馆当中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你在工作时数很长，10点就开始一直做到什么时候，就晚上10点、11点，很长的工作时间，那些厨师那些都非常的辛苦，每一天没有休假，而休假也是中间的一段，所以他们心情很苦闷，有一空闲时间他们干什么呢？ 啊，不是赌博、喝酒，甚至有的怎么样是吸毒。他在人生当中，他跟他的先生赚了很多钱，后来他的先生就是因为染上了毒，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因为人生没有目标，他在寻找一些刺激的，有的人就去赌博去。就在那个当中，他们开始认识的时候，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他就开始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一面工作一面工作，也把他的先生带去信耶稣。他们在信仰上，在福音上突然被更新了，圣灵在里头。他觉得说，因为这些餐馆，我周边这些餐馆的人，这些人真可怜。他统计一下，北美这个地方中餐馆有40000多间，这么多间的这些人，他们没有机会可以听福音的，他们没有机会可以到教会去的。我们现在在这边聚会的时候，你猜他们在干什么？正在准备中午的、晚上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是他们生意怎么样最好的？哪一个老板不应该放下来说礼拜天做礼拜呢？没有机会。他说怎么办呢？他有5间的餐馆，所以他就在预备自己。他开始去参加神学院的函授课程，开始到密集班的课程。他想要有一个目标，当他退休的时候要传福音给这些餐馆的人。他现在是世界餐服的总干事，从他开始，他开始了餐厅的营业事业服务，就是传福音给这些人。用什么时间呢？用周间的时间，礼拜二、礼拜三的时间。聚会是什么时候？晚上10:30到12点。你说啊，原本那个时间是他打麻将喝酒的时间，你知道吗？他开始传福音，一个餐厅一个餐厅一个餐厅，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到巴蒂摩尔，到这个华盛顿，北美完毕了，欧洲也开始了，新西兰也开始，到处开始。所以他现在是世界餐服的总干事。他为他的第三人生就一件事情，就是为主赢得在餐馆营业的人，这是一个开始。我是上上次也分享过，圣经人物的第三人生，有摩西，有约书亚，有大卫，有保罗，他们生命中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往是他在第三个阶段的时候，进入他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怎么样？他开始为主来使用，这时候心智最成熟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人际关系最灵活的时候。所以啊，圣经这样说，马太福音16章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失去生命，凡为主丧失生命的必得到生命。这时候下面一句我们就很清楚的，就是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地上都是过客，当我们过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要在这一生所做的每件事情跟主有一个交代。所以呢，在16章27说，人子在他父荣耀里随着众使徒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要向我们的主人来交账，做什么事情，每一个事情要向神交账。进入永恒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得着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所以说，为主丧失生命的必得着神的生命。你会发现哦，同性质的人在一起不叫有话谈，对不对？我们如果我是餐饮业的，我就跟餐饮的师傅谈起很有；如果你是做医疗界，你跟医疗界谈起来就很有事。你知道做牧师的就跟谁在一起就有这个话谈，做牧师在一起就不用穿这种很拘谨的衣服，也不用穿坐下来，因为我们还是人，坐下来喝咖啡泡茶，你知道吗？我用这个比喻，到天上去的时候，神儿子生命跟神儿子们在一起，你就很有话谈，你就是活在一个神的祝福的里头。所以我上次来的时候，我有谈到一件事情，你的人生是为什么活？我们在这世上这一段时间，你到底为什么而活？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生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目标往前走？所以这本书我们上次有提过 The Purpose of Driving， 就是你的人生有没有一个 什么来逃离。这本书的作者用了五个方向，基督徒有五件事情是你生活的导引，从敬拜，从团契，到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和教会推动事业各样事工。最后一项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宣教。你被造有一个使命，你知道吗？我们来到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看啊，这是麦克风，这个麦克风被造的用途是来干嘛用的？它是透过这个声音，再透过这个让你声音更大声，对不对？像我这个声音就蛮大声的人，就不太需要有麦克风嘛。对某些声音小的人，需不需要？需要有麦克风。它被造是做麦克风，如果拿来做铲子炒菜，可不可以用？也是可以啦，就是没有这么好用，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个讲台是来做什么用的？给讲道的人在上面，他被造有一个目的，他被造电脑被造都有一个目的。如果不用在那里，你要用在别的地方，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啦。你说拿菜做菜板切菜可不可以？可以，那叫大材什么？小用。人每个人所以说天生我才怎么样必有用。我们被造的，如果你相信你是被造的，一定有一个目的。我活着为什么？一定有一个目的。而这活着的目的，我们活下来，后来我们信了耶稣，来到教会成为主的门徒之后，做主的门徒也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一个使命。主耶稣说，父怎么差我到世上来，我照样差你们到世上。原来我们还存留这个地上，父也给我们一个使命。你们发现原来这个使命就是耶稣升天后将他的使命留给我们这些门徒，继续完成天父托给神儿子的使命，在我们身上可以延续下去。你跟我都有个特权，这个特权就是继续完成耶稣的使命，告诉别人如何得永生。这是你做这个事情最伟大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我传福音给别人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是不得已，因为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怎么样，有祸了。今天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也是一样，传福音是一个使命。有没有叫使命不打必打的？有没有？有听过这句话吧？不成功变怎么样啊？什么？你会成人吗？我发现很多事情神给我们一个使命是很重要，有没有完成使命，交托一件事情完成这个使命。如果保罗说，我如果不完成使命，我就有什么？我有祸了。所以保罗这样说，无论如何总要怎么样救一些人，这是他被宣教的一个核心。我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些，不是救全部的人，没有全部的人，救一些人，凡我所行的都为福音的缘故，在这福音的事工上有份。虽然列出很多例子，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要得到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就在律法以下要得到律法以下的人，没有律法的就做没有律法要得到没有律法的，像软弱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到软弱的人。我就是自由的，没有人管辖，但我甘心做众人仆人。很有一件事情，他无论如何祝福。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个林中，他在餐馆界里头，他要在餐馆界救一些人。你在医疗界当中，是不是在医疗界救一些人？在科技 IT 界救一些人？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在石油界，在石油界里当中救一些人，而不是全部救一些人。无论如何救一些人，这是保罗了传福音的一个核心，总要救一些人。所以他在他这个经文来说，岂不知我们在场上赛跑的都是很努力做吗？ 得奖的就一个人，他把这样的一个使命好像一个比赛一样在场上跑上。哎，我觉得这个在场上跑会不会很累啊？很累，对不对？我们中国有一个在奥林匹克也短跑的健将叫什么翔的，还记得吗？啊，刘翔嘛，是不是？哎，我告诉你，不简单的，因为我们中国人、亚洲人跟美国人哦比起来，我们腿比他们怎么样短一点，他们的腿怎么样长，所以他跑一步，我们要几步来追赶他？要跑两步到三步。所以你看到刘翔这样一个人，他要在百米当中拿冠军，那是不得了的，是不是？所以他伟大不得，为什么？因为他跨一步大概100公分，人家跨一步大概怎么样？200公分，他要踏两次了，所以我说这个不得了。所以等到他第二次要再跑的时候，这个压力很大，那压力会压死，一压他腿就怎么样，就歪了，就是你太大的压力。所以你会发现的事情，跑步之前他前面有多少的锻炼，有没有锻炼锻炼锻炼？他说啊，在场上赛跑的人要尽力而为，为了什么？得奖。所以当阿威下来的时候，冠军的时候，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只有做第一名的国歌，对不对？啊，这国歌一出来说哇，还是哇，莫名其妙，每一个人好像都要流眼泪哈，要、哭了流眼泪，为什么流眼泪？
激动，
太激动，太高兴，太好了，是不是？圣经说啊，这个冠冕还是会坏掉的。我们在人生当中，如果努力得了奖赏，是什么？永远不会坏。你会发现这个永远都不会犯，所以你们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到奖赏。我们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不到半百，也有快到半百的人嘛，对不对？啊，已经过了半百的也有，是吧？所以我们在最精彩的黄金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努力跑。所以希伯来就说，我们既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如云彩围绕我们，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很多时候我们有个使命，我们这个使命有时候是为了工作的原因，为了父母的员工，为孩子的员工，为公司的员工，为事业的原因，我们很多的缠累在身上。可是当神一呼召你的时候，看到这么多见证人在外面跑，你就要努力的奔跑神摆在你面前的一条道路，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有一天你到天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在天上是有冠冕的，那个冠冕我们称为叫 halo， 你知道吗？ halo、有的是这样子的，有的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一出来一块发光啊，金光闪闪啊，这是我想象的了。我老是这样想象我自己。一去的时候啊，有的人头上有一个，这样，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说我们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谁能得到呢？就那是愿意为主奔跑的人。为主愿意奔跑的人，我们称为叫宣教人。其实我们每一个做了门徒之后，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所以啊，你怎么去分享你人生，你怎么成为一个宣教呢？你不一定要到国外去，你不能，你就在你周边人开始，你里面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我知道我们在微信上，我们很容易去分享哈，哇，这个病的人要吃什么，对不对？这个那个生病的人要补哪一些，对不对？哇，要吃什么食物呢？你们都会分享哦。然后我收到，我赶快分给别人。例如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哦，心脏要吃什么？哦，这个脑袋不好的人要吃什么？每个人都会去分享哦，冬天吃什么，夏天吃什么，来补身体，总要把这个身上疾病能够驱除掉。像我师母今天感冒了哦，这个流感很厉害，接触人太多，抵抗力稍微弱一点，哇，都会传来，有什么酒浆啦，配黑糖啦，又什么红豆啦，你知道一堆的，你知道哪个知道？那么多，你不知道谁真的，反正啊，试一试嘛，对不对？ 总要试一试嘛，对不对？也许就瞎猫怎么样，就好了嘛。但是我跟你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层次告诉我们怎么去传福音。因为圣经说，我们信神儿子的人有一个见证在他心里头，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的永生。因为你一信神，一信神儿子的时候，有一个永生在里头，那个这永生就在神儿子生命进到里头，所以你就成为神的使者。因为神儿子生命当中，神儿子使命也在里头，你这个时候就要传福音。那你传福音呢，有四件事情，你怎么去做一个宣教的人？第一个，你要传你的见证。你怎么开始跟神建立关系的？我们今天不是信一个基督教，我们信这位神是有一个建立关系的。我怎么爱他，他怎么爱我，他怎么引领我，圣灵怎么办，你可以把这样一个关系你分享给别人。第二个，你人生的功课，神教导你最重要的功课在哪里？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发现我的价值观改变了。我爱人的时候，是因为神的爱在我头，我就开始爱别人。第三个，你可以很神圣的一个热情，你有一个 passion， 这个 passion 是什么呢？把神家的事情告诉别人。哎，最近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活动，我们教会里头，我们上次，哎，我记得我上次来溪水城隍的时候，有一个叫什么，是小龙家嘛，对不对？小龙家季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还有啊，还是我讲的就有，我还没讲之前，一桶一桶小龙虾。那是小龙虾，是吃完小龙虾听信息，还是吃完再听？
先听完再
吃。
先听吃还后听吃？
先听
才吃啊，不然吃完人跑掉了，没人要吃嘛，对不对？你看这是聪明的这样子。所以你就把这个热情开始分享，哎呀，要不要吃小龙虾？吃小龙虾说有人讲故事给你听，你吃完故事吃起来更好吃，你知道吗？很热情就开始把家里的事情告诉跟别人讲。告诉别人一个好消息，这个就是这个总要救一些人，这就是你开始接触一个别人，这就是你一个分享的。所以这个保罗说，我奔跑并无奔地上，斗拳不像打空气一样。因为他在他的人生当中设定了一个目标，我们在我们教育当中也设定一个目标，今年我们要接触多少人，为他们来祷告。所以我邀请他们来的时候，让这些福音的信息能够进到他心里。你设定一个目标。保罗说，我不使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以及外邦人，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他定的目标里面，从本地开始，从本地之后，然后到同文化的、异文化的、跨文化的，他设定一个目标，一个往前走。我们也是在你人生目标的宣教当中，你是不是有个这样的？从我的本地开始，我领受以后，进到异文化，进到跨文化。异文化是什么？异文化是同样是讲同样语言，但是它有不同的文化。我们中国总共有几个民族啊？56个吗？不止吧，只是大约笼统56个民族，对不对？像我到云南的时候，我去碰到汉民族的，还有傈僳族的，还有白族的，在云南，光云南就是26个民族，我们称为什么？叫做异文化，因为它的文化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泼水节？泼水节是哪一族的？
傣族
的。那火把节呢？彝族的，有白彝、黑彝、花彝，对不对？同文化，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是异文化。那跨文化呢？阿米哥是不是跨文化？阿米哥是谁呀？老墨，墨西哥人。阿米哥什么意思？朋友的意思。你知道他是个跨文化的。你们公司这个白人是不是同文化的？跨文化，你就说他开始的，你人生当中的设定，我们开始要设定。我希望你是照着保罗的这位从本地异文化、同文化、跨文化，我也希望能够接触，按着这个接触往前走，设定一个愿望，设定一个。所以如果你去旅游的时候，你旅游你也可以做一件事情， 这个理由设定就是说，我去的时候我能够接触一些人，把福音告诉他，预备好你怎么信主，或是预备好有一些单张，或是预备好东西，你告诉别人，因为告诉别人这是你的权利，这是你的使命。我把我的话也告诉别人，在我49岁、50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老是在一间教会，你知道，这个牧师做久了，你知道没有什么外邦朋友，你知道哈？因为该信的都信的都在教会里头嘛，对不对？做牧师的还有怎么接触外邦人呢？光看信徒探访呢，除非有父母从中国来的，哎，他还没信主，对不对？那弟兄就跑过来，牧师，牧师，我们有一批新的同工，刚刚从这个太原过来，你等一下呢，给他们做点思想工作啊？做什么思想工作？我成了政委了。做点思想工作，哦，其实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把福音传给他，那他也很热心。可是他用他的话语来跟我说，表好，我等一下做点思想工作。到我50岁的时候，我开始要去往前走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怎么往做福音的工作呢？”我就开始在一次的芝加哥特会当中，哎，帮我按一下，看有没有信有录影出来。我看到一支宣教的影片，很触动了我的心。这个心里面就在这个影片当中谈到这个宣教士，我好像以前放过宣教士到云南去传福音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触动我心。他也设定了一个目标，在2020年的时候，要让哈尼族20%的人要归主，他们要做全部的人，他就是要拯救哈尼族这一段时间，所以他很触动我。这些异文化的民族，所以我从这一年开始，我就到云南去。在云南这个地区里头，有20%的人可以认识神。那他这宣教士怎么去呢？因为那边云南，你知道云南种很多的烟草、玉米这些东西，所以他说，那既然他们喜欢种，我就教他们怎么种咖啡。所以呢，他就说好，我透过种咖啡可以教他们，教导他们施肥，教他们做很多工作。因为那个地方最好的地点，最好的这气候都在那里，所以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当我看完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回来叫我祷告，主啊，你是不是借这个影片对我说话？不是只有是你感动，我感动之后，我说主啊，我要行动。所以我到了上海的这个家教会的神学院教完课之后，我就买了一张，跟我太太买张机票，我就到云南去找那个宣教师，跟这个宣教师来商量。然后呢，我说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样的一个参与？很奇妙，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只有一件事情而已，总要救些人。我只有一件事情，帮助这个宣教师可以留下来。透过这样的一个合场，我可以让这个宣教师留在那里。他的工作就是把福音献给他们，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他能留在那里。这就是我们刚开始做的这个福音工作。我当时也没有任何团队，我也没有，我只有一个热忱，这个热忱是让神引领我往前走。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需要投资的东西了，你可以投资你的金钱，你也可以投资你的时间，你也可以投资你的精力，你投资在天国里，让神的国里面有恩典。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把这个理做之后，我就开始投资，我就投资。把自己的时间投资在里头，把我时间投在，我只有一件事情，可以透过这个来接触别人。那我想这个东西你们都看过了。那么今年的一个宣教计划，就是我想从异文化进入跨文化，这是我的设定目标，能够接触跨文化。所以去年去的时候，我就去了日本拜访一个大阪教会。那大阪教会的牧师说：“你要来啊，你来啊，每年都来，你来，我带你去做。”所以我心都被触动，哎，我就在神面前祷告了。日本这个地方，神的手这么重在日本当中，有核灾，有核灾，有那个海啸，有地震，有各样方面在推动，人心惶惶在里头。神在预备这个，那谁能够把福音传给他呢？我祷告说，我又不会说日语，怎么办？我去了那边传福音给谁呀？我怎么做呢？所以我在神面前想说，有什么策略可以去呢？我就想说啊，现在人家都不是开始这个咖啡宣教吗？你看中间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叫赖牧师，他也做咖啡宣教。他怎么做呢？他把他的相片就放在上面，然后上面有他的图片，他请人家喝咖啡，来，请你喝咖啡。哎， 我说他是怎么样，他就借这个开始接触人，福音传给他，他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个咖啡的一个宣教。啊，这个牧师是我们休斯顿的一个烂牧师，我拿了咖啡，我以后我的名片要改这样，到处请人家，上面都是我的名片，有地址，有什么跟联络。但是我说，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想说，我突然看到有人在咖啡包上面印什么，印经文，印故事，所以我设定一个策略，把一些的圣经的经文，这个呢是一个牧师传福音给回教徒用的方式。他怎么样？他在回教徒他这个咖啡包上面呢，把圣经的经文放在上面，递下来，然后呢就给这些阿拉伯的民族回教徒伊斯兰主去喝的时候，他会看到，哎，有一个经文，有一个故事，让这个种子可以种到他心里。我说，哎，到日本我也可以这样，我用一个礼盒包，我用一个咖啡，然后我把这个福音给这个大把的教会，跟他一起出去，一起请他们喝咖啡，让这会想日语的人去传福音给日语。所以呢，我准备在这个月、下个月的底，我就开始有一段时间想到就行动，而不是放在打包打包很久都不行动，想到我就行动。所以我就跟他约的时间，我就准备过，我准备500包的福音的这个福音单张包，然后我去跟他接触。因为啊，我的未来还有多久我不知道，那个张女生说走就走，那我呢，第三人生也到底有多长？真的只有30年吗？没有人可以保证，可能20年，可能10年，可能5年，可能3年，你不知道。所以抓着有机会的时候，我总要救些日本人，但我不会讲日语，我就想一个方式，想一个策略，想一个目标往前走。所以我们就预备了这一次，我就跟弟兄姊妹开始收集，来参与这个事工往前走。那你会说，这样值得吗？这样你是不是，哎，你把钱丢到水里头有没有声音？有啦，洗用池有一个咚的一个声音啊，有没有？然后把它洗用，对不对？那你把这个钱丢到有没有声音？没有声音，你不知道啊。所以我心里也很害怕啊，到底丢下去有没有声音呢？有没有回来啊？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就想说，主啊，我花这个时间去，我花这个金钱，我花到底值不值得？我们这个时候会算到底值不值得。我祷告说，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神，他就用这个来告诉我，这是我家的后院。我上一个主人，我买这房子的时候，他后院全部他懒得割草，他把后面通通铺水泥，就不用割草了。那我要种花呢，我只能够种到桶子里。你看你的桶子有没有，我买了几个桶子，我就是所有的菜我都种到桶子里，花种到桶子里。今年冬天很冷，好几次光风细雨，竟然芥菜从这个水泥地长出来，可不可能？因为水泥跟水泥当中有一个什么小缝，一点点的缝，它竟然长了，不但长了还开花，还会怎么样？结果神用这个来跟我说，只要人家说日本啊是什么，是沙漠福音的沙漠区或旷野区，很难生长，他说只要他的人心，他的心中有一道留给神，神就会做事。因为灾难不断的在日本，甚至有人说哇，几年以后日本会沉到什么马里亚纳海沟，有没有听过？人心惶惶，人心想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甚至一句话，圣经说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什么能力。你要相信这个应验上面的话语会产生能力，告诉他要去找这位真神。所以圣经说有人撒种，有人浇灌，神叫他生长。我做一件事情，透过一个媒介去撒种，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所以这个经文这样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的，自己反被淘汰了。我们都领受一个使命，这保罗这个使命好像比赛， 好像一个炸弹一样。所以啊，你不能够拿很多东西来限定自己，或是跟主说，哎，我有一天我到天上的时候，哎，你使命怎么样？哎呀，我做牧师三十几年了，你知道吗？我都是信徒，全部都信主了，都没有信主，所以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接触外邦人，我没有办法接触。如果用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也许说通，神说通说通，所以我就开始想一个方法，想这个方法我们可以走出去，想一个方法我可以接触人，想一个方法我可以把福音传出去。他像一个赛跑，赛跑有一个目标的，有一个标杆，有人拿一条线在那边，有没有？我没有把图片放出来。他说去年哦，加拿大那个自行车赛跑，自行车赛跑，那个自行车赛跑的第一轮的打破世界纪录，打破了20年世界纪录。他说怎么可能？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什么这样弯路怎么可以打不出来？所以他就把沿路上的就掉出来，他怎么努力了？就再拍到一张，他骑的时候后面有一只熊在追他。有一只黑熊来追他，他说，所以他上面有个标题说啊，成功人士都有一些压力的。他的压力是什么？后面有条熊在追他，他拼了命怎么样往前跑？但是呢，因为他参加赛跑，前面有个标志，所以他冲过去的时候，他第一名，打破往年来的世界纪录。我发现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的人生有一个目标，努力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压力，他用两个，一个是赛跑，第二个什么斗拳。他说啊，我斗拳不像大空去，他有一个目的，他在锻炼自己的身体，锻炼自己的身体，攻克己身。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很软弱啊，心灵固然愿意，身体却软弱了啊。这个是彼得讲的，他在跟主祷告，哎呀，我很愿意在我心里。他说攻克己身，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喜好，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主教做工作，没有攻克己身。笨，神指给我们条道路，什么道路是神指示给你的？你很清楚，可能在餐饮业，可能在石油界，可能在哪里，你设定一个目标往前面走。所以啊，在最后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你说主啊，求你带领我，求你引导我，指示我。这个故事里面说，他说一个斗拳的人呢、啊，他怎么样攻克己身呢？他说啊，他就是让别人，他在训练的时候让别人打自己，打自己怎么样能够承受住？你看斗拳的要啪啪啪啪啪练的时候要打啪，为什么？他要不被打倒，他要打出去之前，出之前他身受好几次训练，自己能够承受来了很多攻击。有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冷言冷语，有人会拒绝，有人会嘲笑你，有人反对你，但是你不能倒下来，因为当烧到的时候，你的福音一出去的时候，人心就会得到主。他用这个来比喻我们在神面前的奔跑，是有努力，是有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在这短短的段时间当中，在人生还有这么一点点时间当中，你设定一个目标与神同行，说主啊，无论如何我总要救一些人，还没有的时候我预备自己，我预备自己能够在这个附近当中把你给我的这个永生神儿子的见证我可以分享给别人。你可以规定，可以设定一个礼拜我能够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个人，一个月有两次我可以把消息告诉别人。因为撒种是个责任，会有人浇灌，神却叫他生长。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当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你就住在我们里头，永生神的儿子的生命就在里面成长。你也给我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有生之年跟你同跑天路。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道路，是奔那摆在我们前。主，让我们奔跑，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道路上面看见主啊，有很多人归在主的名下，使他们得着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名所祈求的，阿门。